今天的正道经文是雅各书第三章13-18节，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下今天正道的经文。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请：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今天李牧师将以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前几天在新闻上看到，说美国那个国务卿在一部什么场合说总统川普是个白痴，川普很生气，哇，你可能可以说的白痴，这是最大的侮辱。我们觉得说这算什么呢？我们常常会在对亲近的人当中会常说这句话，我觉得相信许多的姐妹老公都会说过你真笨，是吧？说你这是，所以说因此呢，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信主了，我们因此妄语嬉笑的话一句不出口，但是呢，我们却常常说什么？常常说别人笨、白痴。但是我们是否忘记，这样的话是很严重？我们觉得是很随便，越亲近的人会越说。你不会说一个生人是白痴，说的笨。为什么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节经文，大家不知道熟悉吗？这节经文，和合本圣经。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和合本圣经马太福音5:22，这用两个词。一个是拉加，一个是魔力。当说到这两个词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是哦，音译，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很严重。新译本告诉我们说：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动怒的、发怒的，都要被定罪。谁若骂弟兄，你这蠢货，就要被公义会判罪；谁若骂你这白痴，就罪该送入烈火的地狱。哇，你会发现吗？如果你说一个人白痴、蠢货，你真笨，实际上在上帝面前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得，做父母的不要骂你的儿子、骂你的儿女的孩子，说真笨、真蠢、白痴，不能这样骂了。为什么？你侮辱的是上帝的创造。同样也是夫妻之间也是常常会这样说，那怎么办？在谁面前好好悔改？有一次有人跟我说，这儿说是骂弟兄，没说骂姐妹。圣经上每当说弟兄的时候，你加个括弧是姐妹一样。好，为什么听到这样圣经会这么严重？说哦，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是那种是魔力的，是笨的，是白痴的，都要定罪。我们每一个人想想，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我们从小我们都喜欢被人说什么啊，你真聪明啊，你这个事情办的真聪明，真有智慧，我们喜欢这样。那么我们就想了，既然我们都不愿意被人说我们是白痴，说我们是蠢货，说我们是笨，都愿意人夸我们是聪明，是有智慧的人，那我们就想到底什么是智慧。 到智慧这个词，我们一般来说，什么是智慧？智慧呢，是指你对一个事物，你的真正能够认识它。比如今天我们在世界上说这个人读的学位很高，那么你说他这个人很有智慧。当然，对今天来说，可是学识和智慧实际上是不成正比的。那么因此，我们下一个问题，我们再回来一会儿回来解释这个洞察事物真相的能力。那么圣经所说的智慧和一般世人所说的智慧是不同的。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说这个世人，世上的人说有智慧，今天一般来说这个人很聪明，很有智慧，我们是大多数说指什么？是指的是他的学识，读了好多书，读了博士啊那种。但是我们发现呢，人的学识和他的智慧不成正比。就是有的人呢，虽然读了好多书，用我们的俗话说，可能越读越笨。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世人的观念当中，提到智慧的时候呢，会发现哦，好像不单单是指他的学识，还可以指什么？实际上从那种我们一般所说的那种智慧呢，是指什么？那个人生的智慧哦，我能够明白好多那种道理。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常常对世界上的这些名词，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理解的，会发现圣经告诉我们，世人所说的智慧往往是自以为有智慧。什么概念？一个人他自己觉得很聪明，我很聪明，我比周围的人都聪明，这样的人呢往往是小聪明。所以说一般的世人说我有聪明，我有智慧的时候，往往是自以为有智慧。所以说圣经箴言书3:7那儿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因此我们事实一定要记得，我们不要自己觉得我有智慧。哥林多前书3:18-19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明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所以你会发现，世人所说的智慧往往是自己觉得自己有智慧。那好，那圣经所说的智慧是什么呢？圣经所说的智慧，实际上第一点我们要知道，圣经所说的智慧不是靠我自己得来的，不是说我苦读寒窗十年多少年以上我就可以得到多有智慧，不是。当然不否认读书可以使我们明理，圣经所说的智慧第一点强调是这个智慧是上帝所赐的。箴言书2:26，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所以这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智慧从哪儿来？从上帝而来。同样箴言书2:6那儿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所以说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聪明智慧能力是从上帝所赐的。哥林多前书1:26-28，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最关键的含义是，神让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我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就有智慧的羞愧。不是说真正的愚拙，而是说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承认我自己是在上帝面前是愚拙的，叫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羞愧。因此你会发现，哦，原来圣经所说的智慧是从上帝而来，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好，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儿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孩子们从小就会背，儿童主学老师让孩子们去背这段经文。箴言书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同样的话出现过好多次，约伯记28:28， 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诗篇111篇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所以说，跟着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说我有智慧，首先要敬畏神，你只有敬畏神才能称为有智慧。什么是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中文这个词非常准确，敬而带来畏。你要真的是将神当作神，而不是将神当作像摆在那儿，就摆在那儿。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那儿说今天的基督徒可能在世上谁都怕，怕政府，怕老板，回家可能怕太太，就是不怕神。这句话说的还有点不好听，却是说出了一个事实的真相。什么真相？今天基督徒缺乏对上帝的敬畏，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神的时候，缺乏那最起码的敬畏。我前几天发给大家一篇文章，不知道大家是否仔细看。一个是敬畏神从崇拜不迟到开始，一个是警告在教会当中想守纪的人。我看到很有同感，所以我转发给大家。敬畏神是从小操练的，也从每一个基督徒认识神开始要敬畏神。所以因此我们要谈到我们在上帝面前从神而来的智慧的时候，从敬畏神开始。盼望每一个人都有怎样的敬畏？所以敬畏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先知以赛亚进入圣殿当中，看到那种万军之耶和华神的那种荣光的时候，他匍匐在上帝面前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在上帝面前匍匐在地，那对上帝所表达的敬畏。好，讲到这里，你的弟兄姐妹会想，哎，雅各在雅各书当中的重点讲什么？重点是基督徒行为的改变。一个基督徒相信主耶稣是他的救主之后，然后因着真信心而带来的行为的改变。所以说我们在上个主日讲到，对不，前一个主日讲到雅各书3章1到12节的时候，我们讲什么？我们说的是勒住舌头，基督徒言语的圣洁，言语的圣洁。那么我们就想了，基督徒言语的圣洁和这个智慧有什么关联呢？因为圣经是从上下文来解释的，雅各不可能前面讲行为的改变，生命的改变，然后讲到基督徒言语的圣洁，然后突然讲到一个话题是智慧，不是。所以说它是有关联，上下文是有关联的。雅各书3章13节这儿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啊，这段话，这段话是告诉我们什么？这段话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他说有信心会带来什么？行为的改变。有信心会带来行为的改变。这儿讲的是，你说你是有智慧吗？我们认识神有智慧，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你有属神的智慧必然带来什么？必然带来显出你的善行来。这儿的善行是指什么？这儿的善行，这儿的知识是指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去看事物的价值。你今天改变了，你认识主了，认识主之后你的改变了，你再不是把你的属世的那些聪明智慧带到你今天的生命中来，而是有改变，把什么？从敬畏神而来的智慧带来什么？带来你整个心意的改变，你的价值观的改变，你对事物的价值的观念的看法不同了。所以说再回来开始我们前面讲到什么是智慧的时候，我们强调说智慧什么？智慧是指洞察事物真相的能力。你再看的时候变了。所以基督徒你会发现，我以前我看这个社会，我看我的事业，看我的婚姻，看我的家庭，看我的工作，当你信主之后，你的人还是处在那个处境当中，你全变了。为什么？你的观念变了，你的智慧能力变了。为什么？你从属世的智慧变成了从上帝而来的智慧了。 那有言语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基督徒当他有从上天而来的智慧之后，他一定要在这生活中表现出来。你说我认识神了，我敬畏神，我是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了，然后你的行为方式，你的待人处事都改变了。所以说下面提到什么，下面提到我们继续讲言语，第三章都在讲言语，没有说是有割裂的，经文从来不是割裂的。好，那么基督徒的智慧从何而来？基督徒智慧是上帝所赐的，这样的智慧一定带来行为的改变。行为的改变是什么？行为的改变就是说刚刚读的经文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就是说你是有属灵的智慧，你的言语上也带出这个智慧来，你可能看得出来。正如箴言书二章二十节所说，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说我有智慧了，然后你带来什么？带来你行为的改变。因此一个基督徒说我认识神了，我认识神了，我也学习敬畏神了，但是我的行为处事方式上没有改变，我的待人处事上没有改变，那么证明什么？证明你没，实际上没有里边的生命，没有里边的生命，里面的生命又流露出来，看你的果子，要结出你的果子来。信心会结出行为的果子来，智慧也会结出果子来。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智慧的果子。那好，我们继续来思想，从一个基督徒认识神而带来的智慧和他的言语有什么关系？关于这一点，圣经当中有五卷书被称为智慧书。啊，我们今天读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前面的五卷书叫摩西五经，是五经。然后呢，什么是历？然后是从约书亚记开始是历史书，历史书结束之后呢是智慧书。智慧书包括什么呢？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雅歌，这五卷书称为智慧书。因此，在智慧书当中有大量的关于智慧的描述，描述当中有相当多的经文提到言语，基督徒言语的智带出来的智慧。那么好，我们简单来看，因为箴言中很多很多，我就挑了这一些。我们来看箴言书十六章二十三节：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位。啊，什么意思？我有智慧，我认为智慧是在头脑，这是心，从心，我们实际上从心而出，我们是我们的口流露出来。啊，他形象的描述啊，心教训你的口，你但是你是的嘴呢，好像看着有学问。说你有没有智慧，是你嘴来表达出来的，你不能心口不一，所以说我们是流露出来的。箴言书十章九节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我们前面讲勒住舌头讲过这句话，什么叫为什么说勒住舌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所以智慧的言语从何而来？智慧的言语从少说话而来。少说什么话？少说闲言碎语废话。所以说主耶稣说，当你见主面上有那一天，你的一切的废话都要供出来。十章三十一节：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谬的舌必被拉断。哦，这是义人的口啊，我们从一个有智慧的口所发出来的一定是智慧的言语。箴言书十二章十八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啊，言语刺人，言语伤人，言语伤人比刀伤人还重。为什么？外面的伤口容易愈合，言语所造成的伤害非常难以愈合。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当你说出来的话来是安慰人的话，是从上帝而来那种，真的是那种像良药一样，使人听了得安慰。所以基督徒要学习我们什么叫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就是你说话能够帮助人，能够安慰人，而不是能够去伤害人。哦，那说我说上帝的话就不伤害人了，错了。当你将上帝的话用错地方的时候，还是会伤害人。夫妻吵架的时候，有时候基督徒会有经文吵架的，你伤害人更重。 我们读约伯记，我们现在主要讲约伯记。约伯记，当约伯在痛苦当中的时候，约伯仨朋友来安慰他，用什么话安慰他？那些话都很对的，那些话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公义的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罪的人上帝必审判，你今天你这样遭遇这么大的痛苦，一定是你有罪。这样的话给带给约伯的伤害远远重于什么？远远重于约伯肉体的伤害。所以基督徒要学会什么？学习说智慧的言语，能够去安慰人，能够去帮助人，真的像箴言所说，像金苹果一样，那么那句话你说出来，让人听了得安慰，帮助人，就多说造就人的好话。讲到这里，我在前面讲到勒住舌头的时候特别说，勒住舌头今天的言语不仅仅是你嘴唇所说，对今天的基督徒这个处境下来说，也包括你在网上微信当中、论坛当中、微博当中你说的话，那个说的话要比你在用嘴唇说的话要严重的多。为什么？你两个人说话不是两个人说吗？哦，你的是那个十个八个人或者是再多的人，但是你别忘记你在网上说的话、论坛说的话是需无数人看得见，微博说的话也同样。哦，微信说的话人少一点，如果有的群大有的群小，小的有几十人，多的几百人。那么你想想，你在那个群当中你随便说一句话，你说了这句话伤害的人，相当于说你在几百人下你得公开指责一个人骂一个人，非常严重。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记得要说造就人的好话。继续说，看来十三章第十节，骄傲指其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一个人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在任何的场合说话的时候带出那种自意的口气的时候，大家都不喜欢，大家都不喜欢他说话，因为他只能带来争竞。同样箴言书十四章三节说，妄人口中骄傲如杖子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都是这些话，无论是箴言好多好多的话都是同样道理，传道书一样，传道书十章二十二节，智慧人的口出恶言，愚昧人的嘴污吞灭自己。说今天呀，我们说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是你从你的口当中说出那种感恩的话、赞美的话、安慰人的话、造就人的话，这叫智慧的言语。今天我说这个词啊，我这个词，当有的，如果你有灵恩教会的背景的话，我一提到智慧的言语，他们很喜欢说，灵恩教会非常提这个词，智慧的言语，指什么？就指说预言。但是圣经提到智慧的言语不是，圣经所提到的智慧的言语是指每一个基督徒因着认识神而带来从认识神而有的智慧，然后他说出来的那种智慧的话语，也就是说赞美的话、感恩的话、安慰的话、帮助人的话、造就人的话，这一切都是智慧的言语。盼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智慧的言语，能够造就你周围的人，当我们说出话来的时候，使我们周围的人得帮助，感到得造就，而不是感到受伤害。好，接下来雅各继续论述到什么是真智慧，什么是假智慧。十五到十八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十五十六节讲的什么？是那种假的智慧。十七十八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我们仔细来分析这三节经文，这儿提到真智慧和假智慧。我们把这三节经文我们来分析来看的话，什么是真智慧？从来源上来看，真正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什么叫从上头来的？就是上帝所赐的，因着认识神而有的智慧，因认识神而有的智慧，这叫真智慧，真正的智慧。就是说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箴言书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什么是假的智慧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 十五节，雅各书三章十五节，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什么是智慧？是属地的属情的属魔鬼的。今天世界上的，我这里说世界上的不是指我读的是那些学位，而我读的书，那不是，那是属上帝的。请大家留意，不要以为我读的那些上的学那是 属世界的，不是。圣经上提到世界是指的是抵挡神的，抵挡神的。那抵挡神的智慧是什么？抵挡神的智慧就是这世界上的一切的属世俗的抵挡神的这一些所谓的智慧。有什么区别？我们继续来看，有什么分别？真智慧，经文上提到是清洁。什么是清洁？就是没有诡诈。我加了个括弧，清洁，你没有诡诈，和平是带来是什么？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当做和平之子，是周围的人因着我们在其中而成为什么？而成给大家周围的人带来那种和平，而不是带来纷争。所以下面继续说了，保罗用了一串话来说：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是真正的智慧所带来的。所以说，一个认识神的、由从神而来智慧的人，他在一个群体当中，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岗位，还是在教会当中，他都是给这周围，他说话是没有诡诈的，他跟周围的人说话是带了有温良柔顺的，他说话是有爱的，他说的话语是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的，他给周围的人是带来和平的。这是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人。好，那什么是属世界假的智慧呢？雅各这儿提到说，是怀着苦毒的嫉妒、苦毒的纷争、自夸、说谎话、抵挡真道。什么叫苦毒和的嫉妒？因为今天当我们许多人说出话来，心中带着苦毒。这种苦毒是什么？什么是苦毒？他以前的仇恨没有拿去。什么叫苦毒？就是说他讲出来的，从他的话语当中所感受当的不是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所感受到的什么？所感受到的是一种恨，是一种那种心中的苦毒。什么样人会这样？基督徒也会有。当我有时候面对一些婚姻家庭有问题，包括破裂的婚姻家庭的时候，你跟其中那弟兄或者姐妹谈的时候，发现虽然他已经信主了，但是当他提到他以前的婚姻的时候，或者提到他的正在的婚姻中有问题的时候，他心中有一种苦毒。那种苦毒是什么？那种苦毒就是他那种恨没有拿去。所以说常常我们在婚姻辅导中有句话说，一个人虽然他已经婚姻已经破裂了，按照说正常情况下他可以进入下一段婚姻，但是我们在婚姻辅导中有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心中的苦毒没有处理掉，仍然带着仇恨的话，不能进入下一段婚姻。进入下一段婚姻，你会将你的苦毒带进去，那一个另一个无辜的人会受到伤害。这就是心中的苦毒。言语，心中的苦毒会从言语中流露出来的。基督徒会不会？也会。基督徒有人信主了，他心中还是一种仇恨，这种仇恨可能是某一个人，以前的同事、以前的同学，或者是这个社会，或者是政府，他心中那种仇恨，那种仇恨拿不去。所以这种我们今天基督徒，包括有的传道人，他已经信主了，当他讲出话来，他讲出道理的时候，他讲台上站着讲出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什么？看到他流露出来的不是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他不是因为成为一个和平之子，让大家心中充满怜悯慈爱，感受到这种上帝而来的怜悯慈爱，而是感受到心中的那种苦毒。我曾经给大家分享过，六四那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传道人，因为牧师写的，很长，不要忘记。哦，他说很拍的是，我们不要忘记，不要这么多年了，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什么？不要忘记那心中的仇恨。我就奇怪。我们基督徒耶稣教导我们什么？耶稣教导我们去，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让我们将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传递给这个世界，而不是什么，而不是将你心中的苦毒传递出去。当你心中充满苦毒的时候，你如何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这边特别提到说什么？说谎话抵挡真道。什么叫说谎话抵挡真道？世界上的人有这样的人，他讲出来的事情都是那种抵挡上帝的话语、抵挡圣经的。所以说，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会发现原来真的智慧和假的智慧，它的言语是有分别的。真智慧什么？真智慧是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假智慧，这段话说得很明确，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刚刚我们特别强调，一个基督徒在一个群体当中，在家庭当中，你要是这个家和睦，虽然这个家庭和其他人还没信主，但你要是这个家有和睦。在公司当中，虽然你周围的人许多人还不是基督徒，可能只有你一个基督徒，但你要是给这个群体带来和睦。在教会当中也是，那是诗歌说使我们成为和平之子，盼望每一个基督徒都做和平之子，用你的言语在你所处的群体当中让大家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而假的智慧这怎么说？雅各用句话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什么叫嫉妒纷争？社会上有嫉妒纷争，公司当中有嫉妒纷争，家庭中也有嫉妒纷争，教会中同样有嫉妒纷争。怎么来的？都是我们的言语所挑起来的。所以说一个人的言语可以看得出来，他讲出来的言语是能够使大家带来和平还是带来纷争。你可以看出这个人他能够结出来的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真正的智慧的义果，还是从他自己的属世界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那种假的智慧所带来的那种恶果。很明确，好，社会上是这样，我们基督徒要做和平之子，不能给带来纷争。公司都是这样，我们不能去带去纷争。家庭是这样，我们不能去带去纷争。教会中更同样，教会中有没有纷争？有，教会中的纷争不少于世界上的社团，不少于世界。为什么？原因就是太多太多我们自以为义、自以为有智慧的基督徒在这散播纷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分享，他在另外其他教会的一个弟兄，他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老牧师不允许有小组，不允许有团契。我说怎么可能？教会中没有小组没有团契，大家怎么能感受那种爱和温暖，用这种肢体连接？他说小组团契聚会的时候不去好好查考圣经的话语，他们就相当于干什么，在那叫什么叫升兼牧师，什么什么报朝那个长老执事，什么概念？大家在聚会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别的话语，全是教会中这件事情怎么着，牧师怎么了，那种那个长老又怎么了，那个执事又怎么了，东家长西家短，所以聚在一起的时候全是在这讲这些事情。他说牧师说不允许这样，过来听主日学，我来带。我说这不行，主日学只是具有教导的功能，主日学不具有什么，不具有团契的功能。小组团契，小组团契是大家那种肢体连结，必须有分享、见证、分享。分享什么？分享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不是分享东家长西家短，带来纷争。所以说大家一定留意，如果你参加一个小组、参加一个团契，大家聚在一起全是哎呦这牧师怎么着，那个长老怎么着，那个执事怎么着，教会这个事情不对，那全是这样说的时候，你要留意了，他已经走偏了，他已经什么，他已经是在一种自以为意的眼光去评判、去审断、去论断，里边是真的是假的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实际上大多数时候说的都不是真实的，因此我们要留意。所以说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警醒，千万不是说别人， 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自觉不自觉的都会去用我的口说出带来纷争的话语，使别人不得益处的话语。这一点上没有人有免疫力，千万不要说我从来不这样，我这人不多说话，千万不这样，不要有没有人有免疫力。所以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谨慎自己的舌头，说出智慧的话语来。这个智慧的话语是什么？就是赞美的话，感恩的话，那种造就人的话，安慰人的话，多说，少说责备人的话，少说论断人的话，少说那种定别人罪的话。刚刚我说我没有人免疫力，牧师也没有免疫力。我上次讲到勒住舌头，我特别给大家分享，牧师是教会当中说话最多的人，也是可能得罪人最多的人，伤害人最多的人。所以因此我盼望大家，我们彼此共勉，勒住舌头，每当你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说出从里面而出的，有从上帝而来的那种智慧的果子，智慧的话语，使听见的人得造就，得益处，去安慰人，去帮助人，做一个和平之子，使周围的人从你的话语当中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而不是感受到你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好，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话语的光照，你的话语像两刃的剑，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抛开，你的话语像光，光照我们污秽不洁的心灵，使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曾经如何用话语伤害人，是如何用我们的言语去使我们周围的人不得益处，如何使我们周围的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不见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而看到是一群在这有纷争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做那和平之子，无论是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都做和平之子，使每一个人从我们的言语上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荣光。愿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